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听众朋友，我们之所以有一个精神上、心灵上、生活上、文化上的快乐联合国呢，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哦，有许许多多的很棒很棒的杰出人士啊，他们在世界各地做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的事情。今天要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在好多年前曾经在我们节目中出现过，相信很多朋友还记得这位特别的嘉宾，他的名字叫 Ramses 华兰星老师啊。那么华兰星老师呢，他是很独特的一个人，吉他弹得极好，唱歌唱得极好听，所以让他的人缘呢走遍全世界都是那么好。而他呢，对于几件事情特别的有研究，而且是几十年的在里面奉献他的心力啊。我们跟听众朋友们稍微介绍一下华兰星老师啊。华兰星呢，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啊，30多年来专注于教育、创新和保护的领域。他坚定不移的承诺呢，是开创发展模型，以促进一个更加团结、公平和可持续的世界。华兰星的人生旅程呢，包括对全球发展趋势的广泛研究，涵盖社会、经济和生态等等多重的方面哦。那么华老师呢，他深受巴哈伊，就是 Baha'i 的世界大同愿景的启发，并且受到全球发展中的和谐与平衡需求的激励啊。他撰写了很多篇关于平衡发展模型框架的文章与论文，发表在多个语言的出版物和网站当中。在20世纪90年代啊，Ramses 华兰星老师呢，在中国生活期间创立了平衡发展研究中心，之后呢，在美国将它设立为非盈利的研究机构。目前呢 ，Ramses 华兰星老师居住在南加州，可是他在网络上呢有非常蓬勃的活动啊。他的非盈利机构呢，正在开发创新俱乐部，一个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指导和赋予能力的计划，并且呢，积极的参与各种家长活动和社区的活动。此外呢，华兰星教授呢，还在探索人工智能在社会企业项目当中的应用。他研究中国文化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呢，华兰星老师正在研究《论语》，以及呢，在平衡发展模型当中，怎么样运用《论语》的这种应用型的方式，他都在希望能够推广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啊。那么，华老师也是南加州中华文化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之一呀。今天非常开心为大家邀请到 Ramses 华兰星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非常感谢。我的角色就是为人类服务，
为人类服务，
没有其他的。我就反正就我们一直在思考，反正各方面的，特别是小孩子和青少年的教育这方面，为了新时代的这个人工智能，把他们做好的准备。
是，
对。
那您，请您多跟大家讲一讲，您对于小朋友、青少年的教育理念是什么？
对，我觉得反正我们的这个一般的，比如说美国，包括其他的国家，中国还有世界各地，现在我们学校的课程可能在200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还是30个学生一位老师，在比如说12年学习非常根本的，比如说数学、地理、历史什么之类的。所以，但是就我们的世界一直在变，我们就现在会看到，世界的变化会越来速度越来越快。所以我们要好几年了，就是在网站，特别是在微信和这个 WhatsApp， 我们提供我们的研究，我们的研究主要的方向就是最新的一些项目，最新的一些概念，在所有的行业，跟社会有关系的，跟科技有关系的，跟艺术有关系，跟环境有关系的最新的一些，而且不是比如说概念或者是这个想法，这个还是这个现在有一些公司或是有一些项目存在的，有人在做的，而且会帮助比如说最新的一种房子，最新的一个城市规划，最新的一些教育的概念，在特别是在北欧的一些教育改革，或者是要在其他的国家经济的模式，年轻人就是要现在在某一些行业他们发展的比较好，在孩子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哪怕是从小的时候他对这些创新还有创造的要反正就理解，而且如果他比如说需要在他有任何方面有感兴趣，他在五岁六岁七岁八岁就会要有一个概念，他知道这个行这个反正这个项目这个行业这个发展的这个模式存在的，所以就他到了比如说十五岁十六岁，他已经有了解非常多的多种类的项目和行业，所以那时候他选择的然后他怎么做呢什么当然现在特别是人工智能把所有的行业就是在要反正会影响所有的行业就是变化
都 AI 化了，是所有的行业都将 AI 化，
对对 AI 我们就怎么把这一些变化或者是要它的功能它的这个最新的一些反正这个发展的
人工智能方方面面的发展，您都想让孩子们有一个正确的方式，就是比较好的方式在他们的生命里起最好的作用。
对对对对，您说的是非常好，就所以从孩子们比如说我们提供的就是我们的研究就是每天在法，然后父母晚上要找十分钟十五分钟跟孩子就看一个视频看一个 video，然后提供一些问题听孩子说鼓励非常简单，但是这个会要帮助孩子们表达自己，他的自信他的信心会越来越高，他的独立的这个思维方式会越来越多，因为在这个过程很少人会要想了解孩子的想法，就我们觉得孩子是空的那种板子，他们没有想法，实际上孩子他也非常了解一些他内涵的一些，不是说他学过，而且就他出生的时候他有多种类的这个潜能，我们怎么可以把它挖掘出来，所以这个是一方面我们跟学校也在合作，比如说在世界各地跟教委教育部啊什么我们合作，他们派老师们参与我们的这个来受到我们的研究，然后做培训班，我最近在重庆在重庆我们要做的一个培训班参与的就是三十多名父母家庭包括他们的孩子们来了，然后这个他们一边看这些视频然后在一个房间一对一就是提供一些问题孩子们说他们听和鼓励，我结果非常好，他们就现在每天我会收到他们发一些他们有一定的进步或者是他们也在投入这方面，所以我们就是要每个人都有能力，我们可以帮助特别是我们孩子们和青少年整个社区整个社会必须要投入为了他们的这个生活的更美好的这个未来还有他们的发展他们个人的潜能他们个人的这个想法，我们要因为你不会找到两个孩子是完全 一样，就是要孩子们都不同，怎么可以一对一的那种在家里或者是在市区，怎么可以我们可以去做呢？ 我本人就是要有一个16岁的孩子， 他的父母在上海，他在这里读书，我一年了，我每个礼拜六跟他见面，我提供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个礼拜他看了我们的内容，我提供一些问题，他来答案，然后我鼓励他。现在上次我们在大学里那边演讲，我邀请他也来表达他的想法， 哎，那天他们来听的，就他们觉得啊，16岁的孩子呢，他的想法那么完美，所有的孩子可以说有这样的潜能，但是必须要我们都需要投入，都需要这方面。所以我希望今天所有的人来听我们的这个，反正这个了解我们的项目，可以邀请他们也来参与，或者是要 跟我们聊，看看怎么可以，哪怕是邻居的孩子，或者是哪怕是在学校，或者是要任何方面，我们互相帮助，而且这个是完全是免费的，我们就不是为收入去做的。
是，那华老师，我们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一定非常的好奇啊，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而且您对这个世界的贡献真的是促进和平，而且是促进这个世界的文化发展啊，对孩子们这么关怀。那么您自己本身，您在做小孩子的时候，您的各种背景是怎么样？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吗？
您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您小的时候是接受了一些很特殊的教育吗？这我觉得传统的教育也反正也有一定的，反正在社会有一定的角色。但是就好像我们要早一点，我们已经要在全世界2000多父母、老师或者是要 青少年他们参与我们的网络，在68个国家，我们在非洲，在欧洲，在亚洲，在南美，美国，加拿大都有多种类。所以孩子们在这个过程，比如说父母跟孩子每天去做那种一对一的一个对话，或者是一起看视频提供问题听孩子说， 我们发现可能每个孩子的这个发展在这个过程都不同，因为按照传统的那种教育，你是比如说6岁，你是一年级，你是7岁，是2年级这样的，但是就我们知道所有的孩子们的潜能完全不同，所以可能有一个孩子在我们的这个系统，孩子可能在一年学3年的内容，另外一个孩子学 需要比如说多一点时间，就是来了解，所以不是我们要固定按照年纪的那种这个，比如说决定他的水平，而且他的潜，按照他的潜能或是他的速度，有的人就会快一点。所以如果整个社会可以来参与在这个过程，我们认为对孩子的发展还有 学校也当然我们也跟学校也合作，一般的学校的那种课程，需要时间把它改一改，学校就改革这方面的比较难，但是我们在家里完全可以要做这些活动，或是在市区，比如说哪怕是年纪大一点或小一点，我们可以帮助一个青少年， 每个礼拜跟他们见面，就是要跟他们聊，这个在家里当然，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会越来越好，而且孩子和父母变成朋友那种的，
这个真的是一种爱的教育啊。
对，我觉得就
不只是知识的传递，而是心灵的沟通。
对，而且在市区， 比如说我可以要选择一个青少年，一般的15岁、16岁就是年纪，到了这个阶段，最好就是在外面有一个人来做这个事情会更合适，因为他已经在家里或者是要 但是就而且在这样的整个社区所有的人哪怕是退休或者是要工作是都可以来参与在这个比如说提高孩子们的这个能力和潜能，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希望在反正往前走，那我们 更多的家庭和失去的一些人他们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行动来参与在我们的活动，我们也每天发这些内容，每个礼拜有一个题目，然后就这个题目比如说星期这介绍，星期二是看这个题目的历史在历史上怎么回事，星期三 所需要的现在世界比如说这个礼拜我们的题目是城市这个环境，城市环境比如说在历史上原来是怎么样现在怎么样，然后周四我们看最新的一些概念比如说城市规划不是城市环境，现在可能比前几年有一定的进步，原来 污染空气污染也多现在会有更少或者是要每个人怎么，所以然后星期五我们看全球的一些学习一些全球的各种各样的城市来看他们要哪一方面比较成功，星期六我们看未来的城市，一般的星期六孩子们喜欢看比如说未来的政策的规划或者是要交通啊什么， 星期天我们要提供孩子们他们要思考怎么可以把这一些我们跟他们分享的他们可以跟他们的朋友们或者是他们的家庭也分享，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系统非常有系统化的那种这个过程。你们的教材来源是什么呢？对不起你说。
你的教材来源就是你的 material， where did you get those materials？
对对对，我们一直在研究，因为比如说创新的一些项目或者是最新的一些项目现在发展特别快，所以我们就比如说按照每一个礼拜的题目我们来每天来研究，然后今天我们要提供。 如果跟学校合作的话，我们帮助学校选择几个老师，这位老师们他们要做一个研究所，他们可以做，我们在我们的机构做的，他们可以在学校做，然后他们慢慢可以要介绍这些概念在他们的课程，但是我们本人的这个研究 有三种类的这个研究三种类的比如说项目，一个是跟社会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就是跟经济和比如说科技那种的关系的最新的一些项目，特别是服务这方面或者是要产品，另外一个就是跟环境和健康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我们要差不多好几年了，基本上可能在最近三四年，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每年365天来提供内容，所以这个是，
真是很不容易啊，非常有毅力。 那么想请教华老师啊，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些家长们啊，希望孩子能够
跟您联系上能够参与这些创新社的课程的话要怎么跟您联系呢？反正在微信您有我的微信的这个他们可以跟您联系或者是要可以我可以提供我微信那边的号码，或者是要另外一个我可以您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地址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网站介绍给，
您的这个网站您可以说一下吗？
对，网站是cbdus 就是要Charlie, D Boy, D David, U United S States, CBDUS.org, 这是我们的网站。那边有我们的 email, 可以通过 email 跟我联系。或者是我还有通过微信，可能就是您有我的微信的这个反正这个号码可以跟大家就分享。我的电话也我可以给大家，我的电话就可能就最好如果给电话也可以用text, 反正就可以跟我联系，通过这个短信。我对，比如说我的这个号码是949-870-9679, 所以870-949是我们这边二湾的这个区，949-870-9679
是。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打 cbdus.org 的话，您就会看到 Center for Balanced Development 的这个非盈利机构的资讯。是是，
对对对。然后如果是我给的这个号码就可以送短信，然后我知道就怎么回事，我会邀请他们要参与我们的 WhatsApp 或是我们的微信，
是是，
他们就加入我们的村那边。
是，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打这个电话号码啊，9498，传简讯啊，949-870-9679，就可以找到华兰星教授。
对对对对。
那么华老师，您继续讲一下您的这个好几个不同的系统，对不对？
您的意思是我们的这个俱乐部？
是，创新俱乐部。
对，创新俱乐部。对，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那种工作室，比如说两个小时的那种介绍，或者是如果比如说您的一些观众如果他们在洛杉矶，可以要把比如说十几个人、十五个人、二十个人家庭，他们想做比如说开始在他们的比如说那边的比如说城市或者是要在洛杉矶，我可以来做一个的介绍，还有做一个培训班，这个我非常愿意去做。
哦，就是您希望大家能够多开发一些一起学习、一起读书、一起创新的社团，这样的意思。社会的社团，家长们连接在一起，帮助孩子们共同发展。
对对对，比如说有一个家长会，家长会他们要认识的有一个他们的网络，然后他们可以比如说确定跟我联系，然后我们确定一个时间还有地点，然后我可以来到三G或者是哪里，在尔湾，在任何地方，我可以安排来介绍我们的这个项目，也是免费的。我们是非盈利机构，所以我们的比如说收入，一方面是我们跟美国政府来提供，比如说我们在公立学校做项目，另外一个有一些基金会也帮我们做之类的。但是主要的还是美国政府，我们受到有一些收入为做之类的，所以我们的客户不需要付钱，我们就是可以来介绍。
是，那么您得到这个美国政府的补助哈，就是帮助您在社区在各个地方发展这种孩子的创新社啊，这种文化中心啊，帮助孩子们发展出对全世界有益的、对社区有益的生活习惯跟观念思想。
对对，我们还有跟教委有合作，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呈现，我们跟教委有合作的关系，有的时候他们也帮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做这个项目，另外一个就要本身 我们的这一些活动，因为对社会还有孩子们的成功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样也整个国家对之类的有感兴趣，就是培训班或者是要，这是另外一方面。在中国也有一些反正就朋友们，他们非常支持我，这一次就重庆。 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个老板，他在那边也，他邀请我去，比如说在重庆待了差不多3个礼拜，他们非常非常好，那边包括我了解重庆，跟很多人见面，包括我们做培训班什么之类的，那边非常好。最近后来反正就从北京回，从重庆回来的时候，还有。 我到北京，北京也有一些会议，我介绍我们的项目，所以中国也这方面，可能我们2000人左右在我们的网络，我估计有1000多是在中国，所以这个也非常，我们非常荣幸，可以为社会在反正国内也提供之类的服务。
是，您的教育的语言是中英文并用，是不是？
对，这个是我觉得跟传统的那种教育不同，因为传统的教育我们要了解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孩子们，12年在小学、初中、高中，然后4年、6年在大学找工作，所以就是。 整个这个17年、18年、16年左右的这个过程，就是为了孩子们找工作。我们的目的就是另外一个，我们怎么可以建立一个文明？文明有社会的角度，有经济的角度，有环境的角度，所以跟传统的那种教育完全不同，而且。 我们不需要那种专业的老师，在家里父母跟孩子们交流，亲子教育，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脱离了那种传统教育的模式，我们在另外一方面现在要，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可以要帮助整个社会来参与。 在提高孩子们的这个潜能，所以就我们用这个word empowerment 提高潜能，就是跟原来的，比如说有一些非常根本的，比如说技术或者是要十几年学习数学或者是这地理历史，这个完全是另外一种社会失去里面。
比如说大家都可以来做，是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理念，然后也很落实，因为你们每天在网络上跟青少年朋友跟小孩子们，就是有孩子们创新俱乐部，也有青少年的创新俱乐部，那么里面您的课程内容待会儿可以或许可以跟听众朋友们稍微介绍一下，我觉得比方说你们有清洁周啦， 各种美德周啊，我觉得都很有意义。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Mr. Ramses 华兰星老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丁山再度的问候大家好。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Mr. Ramses 华兰星老师。那么华兰星老师呢，他30多年来专注于教育创新和保护的领域啊。那华老师，您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保护的领域，您是怎么解读的？
对，保护领域就是要所有的，比如说，当然我们都知道创新这个概念，但是也我们需要保护，比如说这个地球，我们保护孩子们，就是要一个和谐，有一个安全的这个社会，我们保护整个人类发展的过程，而且我们保护。 除了自己以外，整个社区还有整个世界，所以也是可以说从这个社会从 经济和环境的角度，我们就是可以说总是在希望提高人的比如说想法和潜能，而且在这个过程我们希望可以呼吁反正这个好好的保护自己还有其他人。
是，那么您说开创发展模型的这个概念，您可以讲多一点吗？对，发展就是按照传统的这个解释，比如说美国的发展现在主要的是经济这方面。是，我们对经济就是在中，反正所有的发展的所有的概念，就是经济是最关键的。 我们比如说经济对社会的影响，或是对环境的影响，我们没有办法就比如说来连起来，因为这个不存在的。在90年代哈佛大学也做了一些研究这方面，好像跟我们的这个中心的题目有关系的，从三个方面来看发展，一个是社会的发展，另外一个是经济的发展，另外 就是要环境还有比如说环保的一些这个发展，所以对我们来说，因为现在比如说人的反正生活主要的就需要解决有一些经济的所需要的，比如说买房子，在尔湾最便宜的就是100万，然后每个月给银行一万多一点， 这个是给人很大的压力，所以人主要的时间现在就是要为经济去做事情，所以为家庭还有为社区跟朋友们或者是跟地球有关系的基本上人没有时间，那因为他很忙，所以这个我们发现比如说现在 加州也离婚的比例越来越高，整个世界这个是一个问题，离婚就是要把整个家庭的最根本的这个条件，实际上家庭应该是最社会的最根本的一个单位，家庭就没有了，这个社会就慢慢的会分解。另外一个就我们知道，就经济对环境的影响，也非常 非常厉害，现在这个环境的问题，环保的一些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做的，我们好好的学，因为为了孩子们比如说过10年20年30年，这个环境的问题会越来越影响经济还有孩子们的这个生活，或者是要他们的这个反正就最根本的一个存在 在市区里或是在世界，在这些我们在需要好好的考虑，因为比如说美国的经济模式在300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在思考是不是经济和社会跟环境有一定的那种关系，或者是我们要思考怎么可以把这些关系连起来， 因为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一些这个概念，这三个领域就是社会、经济、环境，必须要连起来。那现在这个通过人工智能还有一些比如说新的一些软件，这个可能性现在越来越好。原来太复杂了，你把这个连起来就是不可能的事儿。
在人工智能时代，现在我们会要接近，特别是那种的，比如说数码这个经济，比如说比特币啊什么之类的，也是在未来会完全改变经济的那种模式。
嗯，
对对，
是
电子经济或是数码经济。 变成全球性的，不是那种美国国家有自己的比如说经济，或是把整个世界的经济结连起来，这是最理想。实际上这个关系已经存在，我们就把它需要好好的 反正好好的聊，好好的就国家对国家的这个关系越来越密切，希望我们可以要为了整个文明的这个发展，我们要选择一些新的概念。
所以您的工作呢，您的理念是推广全球性的发展哈，就是把全球的孩子们，您说这么多个国家的孩子们啊，都在这样的理念的熏陶下这样长大。是，那
对，就是说，对，您说的非常对，因为已经我们的环境是全球性的，
是，
对，环境就是要比如说他所有的灾难他不会要比如说保留在一个区，他就全球。另外一个经济也基本上变成了全球性的，我们买产品有一部分是在美国，有一部分在中国，有一部分在另外一个南美，在欧洲。所以任何事情现在从经济的角度也有全球性的这个存在。另外一个，反正现在我们社会也可以说在同样的时间，比如说可能我们现在在聊，可能在中国还有其他的国家人可以听，在玩家，在人与人的关系，我们认识的一些人是在全世界。在从这个三个角度看，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地球村，我们已经加入了一个全世界就连起来的，而且这个世界融合或者是世界连起来，当然我觉得对所有的人有一定的好处，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一些国家非常穷，没有水和没有饭吃，另外一些地区他们有钱的太多，他们就也没有办法。所以必须要，也不是说那种我们必须要按照比如说政府的模式，或者是按照比如说那种一些那种反正就跟每个国家有关系的，我们唯一的就是关心自己的国家，不关心别人，这个我觉得不合理的。因为现在的社会我们也了解，我们都是可以说我们都是世界公民。
是，那么您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啊，对这些儿童、青少年还有家长啊，您想要推行这种全世界大家和平相处、大家互相帮助的这些理念啊，效果怎么样？
当然，我觉得爱国主义也非常存在，特别是在美国，爱国主义特别强，但是。一般的人，特别一般的人，他的素质比较高一点的人，他们非常反正赞同这个是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要我们都是人，我们就是原来比如说在古老的时候可能没办法连起来，因为也没有反正科技或者是没有办法。那现在我们有办法可以要连起来，比如说我十月份在中国，然后一月份到非洲，原来你现在就到任何地方需要花一两个月在船上或者是要，所以现在的世界的这个交通完全不同，我们在几个小时在另外一个国家。而且我认为如果我们可以去旅游，可以到一些国家，一般的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比较普及的那种这个地区，或者是要比较度假的一些反正环境以外的，我认为如果我们可以到一些穷的国家，到一些比如说国家我们没有想到不了解他们，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人类的这个概念会有深入一点了解整个世界。因为比如说现在在中国怎么回事会影响我们，
是
也倒过来的，在美国我们怎么做 会影响全世界。
是，
反正就不是原来的那种，比如说我们都是封闭的，所以这个我们不可避免的，就是加入这个融合的过程，社会经济环境，而且最近我听说唯一的办法，我们可以把这个环境的一些问题可以解决，就是我们连起来，我们合作啊，密切的合作。当然联合国也他们也努力去做，但是这个是在老百姓也有角色，唯一的不是政府对政府的关系。我觉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孩子们的教育，或者是要青少年跟整个社会，我们都可以好好的聊。
实在每个人都有责任把这个世界建立成一个更好的世界，更和平，
对对对，
更温暖，
对对，
是
对，一定要对，一定要避免，比如说因为穷的国家恐怖分子肯定会那边会比较容易会出来，因为人没有条件，所以恐怖变成一个办法，他就要，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保护他们，或者是我们可以要比如说提供一些帮助，我们可以做的去做的，他们也会很感动，就是要，而且是做朋友嘛，做朋友也从各个角度看，因为现在也中国人在全世界，比如说在非洲也好，在亚洲，在欧洲，在美国，现在非常多，所以孩子们出生在美国，但哪怕是他的背景是中国，但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完全加入了美国文化还有美国的这个环境，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要现在多种类的文化结合起来，而且每个文化就是可以保留自己的一些美好的好的，比如说我们学习那边龙语的一些概念，我觉得我们也包括在我们的教育，我觉得非常有用。现在比如说2500年中国要大学要学，反正就而且可以要求所有的人所有的想法所有的教授可以来提供他们的想法，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孔子的这个教育是包容性的那种精神，中国在哪一些时代就是有包容性的一些想法，是中国最荣耀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唐朝啊，或者是有在某一些时代中国更多的投入在包容性的那种包容全世界，中国的发展是最好的。
是，哇，就说您真的是方方面面都考虑到啊，您在读论语啊，把论语翻译成英文，然后跟孩子们分析论语里面的内涵，希望能够对孩子们有最好的生活教育，就是非常的有意思。
对，
是。
所以中国文明也我们也主要的目的学习中国文明，就是介绍，好像给介绍全世界，好像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礼物，
是
跟全世界分享。不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些价值观，但是不要跟任何人说，或是介绍中国传统的一些价值观，或者是包容性的一些概念。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做的话，很可惜，因为反正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网络，我估计有可能60到70名国外的朋友，他们每天收到我们的这个研究，特别是《论语》《道德经》，蔡德贵教授他的反正这个研究对儒家也好，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非常深，特别是他提供的中国包容性文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因为我也原来学过中国文化，但是就从他介绍给我的一些内容， 我真的了解，哇，中国古代的文明就是非常正伟的，就要，而且他们的理解对文明、对人、对社会各方面非常深。是，哇，真是很棒很棒。
社会上需要多一些像华兰星老师这样的人，蔡德贵教授这样的人，还朱爱明老师这样的人，我们就希望整个的社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非常非常感谢您今天到节目当中来，谢谢。
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